大家好，大家平安。又到了这个月的第四个主日，是福音主日，我们要一起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过去几个主日呢，我曾经以书中之书讲到了基督徒手中的这本圣经，以及讲到独一真神，那是关于基督信仰里面那个宇宙万物独一的唯一的主宰。接着又分享到关于人的主题。以及看到了人所面临到身处在罪这个当中的这个问题，就是上一次的福音主日，在那一次我们看到了罪在人里头实际所产生的影响，它好像就是我们的 boss 一样，人是罪的奴仆，为他来卖命辛苦，最后领到的工资、领到的报酬却是死。当时罗马书的经文里面讲到，罪的工价乃是死。讲到这个报酬，原本我们应当领到的工资呢是死，就是和神永远的分离开来。但是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条出路，另外一个选择，那会是和罪完全没有关联，完全不会受到罪所影响的，也就是神的恩赐，那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讲到恩赐，在圣经里面使用到的时候。多是指由上头由神所赏赐下来，是源自于神的。英文里面翻译是 gift，也就是礼物，从神而来的恩惠的礼物。那就表示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不是我们原本应当得到的，而是单单是因着神的爱，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原来神有恩典要赏赐给我们，那这个恩典，这个礼物是什么呢？是借着耶稣。而得到的永生，这会是和罪所带来的结局死，恰恰相反的一个结果。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他怎么可能得到这种神才能够拥有的永恒的生命呢？答案在耶稣基督里。当我们的生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享受到那个永恒的、属于神而来的、所拥有的生命。所以，耶稣是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焦点。我们会从关于耶稣的降生，到他在世的生活，以及他的受死和复活，以及关于他的再来，从这些方面来思考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的，也是给所有人的这份恩典的礼物。在分享信息之前，请大家和我一同借着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聆听耶稣基督的福音。请大家与我一同低头。天父，这是你的恩典，孩子要先向你献上感谢，因着你的拣选，让我从黑暗、罪恶的世界当中被拯救出来。今天能够为耶稣做见证，这是何等荣耀的职分！愿三一神的灵来帮助我，在传讲耶稣基督以及他的福音的时候，能够一同来荣耀耶稣，将耶稣宝贵的名给高举起来。使众人都来归向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关于耶稣的降生。讲到耶稣降生，大家一定能够想到圣诞节，再过一个月就快要到了，就是众所皆知的节日。但是，想要请大家先不要急着把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些圣诞装饰啦、红红绿绿的圣诞灯啦、甚至圣诞老公公啦，放到我们的脑海里头。这些很多的现在圣诞节的元素呢，都已经掺杂了这些商业的影响，被世俗化了。商人总是想尽办法要把你这个口袋里面的钱呢掏出来，说什么刺激消费啊，那反倒是把圣诞真正的意义给遗忘了。有一首圣诞诗歌叫做《普世欢腾》啊，《Joy to the World, the Lord is come》啊，中文翻译叫做《普世欢腾》啊，救主下降，大地迎接他君王。我们可以思考来看看，怎么会有一个人的出生被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一同来庆贺？不管你是在欧洲也好，在亚洲、在非洲、大洋洲、北美、南美。不分地方人种，要去为一个犹太人他的出生来庆贺，全地要欢庆，还要迎接他为君王。 除了耶稣之外，你还能够找到第二个人吗？他都已经出生2000多年了，不是说我们最近有弟兄姐妹生孩子了，我们过去送他礼物很开心。2000多年了，在各地各处还一直看到有人在纪念他的降生。那不管我们是从时间的长度，从空间的广度分布的范围来看，都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待遇。原来在耶稣出生以前，就有天使神的使者向牧羊人来宣告耶稣将要诞生的消息。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我们可以想到吗？一个婴孩关乎万民大喜的事情，他要成为众人的救主，就是那位基督。以赛亚书里面称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一个怎样特别的身份，要承担在这个马槽里的婴孩？而他的名字耶稣也同样是天使向他地上的父亲约瑟梦中显现时所说的。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就记载着，天使向约瑟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玛利亚所怀的孕是这么样的特殊，和其他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是从神而来，从神的灵所感孕而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也就是神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今天我们刚刚大家读到的经文是出自于约翰福音，这就让我们对耶稣他真实的身份更加确认。一开始说到，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两节让我们看到耶稣与神的关系，他就是道，而道就是神。在第三节讲到是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就让我们看到了耶稣与世界的关系。他是那一位造物的主宰。我们记得圣经整本书最开始的第一句话讲到的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和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太初有道，就能够证实了耶稣他是能够掌管宇宙万有规律，使万物运行在其中的那一位神。道这个字对华人来说并不陌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里所 指向的道就是神他自己，而肉身所指的就是我们一样的人。道成肉身所要表达的就是神以人的样式来到了人世间。这就让我们看到和其他宗教信仰极为不同的是，只有基督信仰的耶稣是说自己是那位创造万有的神。若是你仍然在信仰的大门外徘徊，在神国的门口犹豫，一直在寻找一位真正的神，那么你要知道，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位的神祇、偶像、神明，或者是任何一个宗教的教主曾经做过这样的宣告，那么更不用说他是那位真实能拥有创造和权柄能力的神。我们看到基督信仰的神不但能够做出这样的宣告，他还曾经以人的样式从天上来到了人世当中。我们可以想象，好比是在君主制的国家看到的画面，当一个在地上被人拥戴的君王，当他愿意弯下腰、屈下身，甚至挽起袖子、裤管来接近人民的时候，那样的感觉是给人格外温暖的。这和我们所看到那种离的人民很远，总是站在高高的地方，西装笔挺，显得高高在上的那种领袖的时候，我们心理感受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基督信仰所讲到的 是有一位原本在天上宝座的神，原本人眼看不见的神，但是却愿意卑微自己，辅救世人，用人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方式来到了世上。那还不用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罪恶、肮脏、污秽的世界，和神原本的属性圣洁、纯洁是格格不入的。当我们自己要去比较偏远的乡下，去很肮脏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总是非常犹豫的，甚至到了一个地方，闻到一点味道是很自己很不喜欢的地方，我们都要皱起眉头，恨不得赶快离开。但是耶稣他却愿意奉神的差遣来到人世上，为了要经历一切人所会经历到的一切，为了体恤人所有的软弱，要来遭受所有人一样会面对到的各样的试探，要住在我们中间。这让我们知道，若不是神愿意主动的向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启示，来显明他自己，那么世人在寻求神的这条道路上会有多么的困难，会走进多少邪门歪道里面。就这样，神与人同在，耶稣来到了 人间，与人同住，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如同先知古老的预言说道，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就代表了神与我们众人同在的意思。神若来到了人世间，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你会怎么想呢？一般人又会怎么看他呢？耶稣的生平有许多相关的事迹都记载在福音书里头。耶稣所讲的是关于神的国的福音，他说到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圣经也说到他总是谦卑自己，以天父的事为念，更是描述他是那位本来拥有神的形象，但是却能够放下，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能够放下那个原本与神同等的地位，倒空自己，成了人的样式。我们现在时常看到的一些报道，关于各个宗教的消息，动不动就有人被封为什么什么大师，什么什么大神，强调都是以人为中心。我们可以常常看到类似的例子，好像在我们身边很轻易的就能够塑造出一个神出来，反而将一位真正的神给遗忘忽略。当时耶稣在他地上的事工展开之后，神的国度就开始借着他的生命，借着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具体的呈现在世人的眼前。我们读到许许多多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他能够医治各样的病症，并且赶出原本附在人身上的鬼，他又能够向风海斥责让他们窒息，他更是能够让原本已经死透了的人在众人的面前给活了出来。耶稣是神，自然神迹奇事就不会间断，在他的生活周遭当中不断的出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一段时间神迹奇事出现的频率像耶稣在世的时候那样的高，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出像耶稣那么多的神迹奇事。这些事情不单单在当时让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耶稣，也一直被相信追随他的人深深相信，直到如今。你相信耶稣能够行神迹奇事吗？福音书里面许多的记载将神爱怜世人的心给充分的表达出来。我们常听到耶稣是那位最伟大的医生，那我们现在去医院看病挂号还要分不同的专科，要找不同的医师。耶稣不但医治过人的眼睛，医治过人的腿，瘸腿的医治好人的大麻风，那你现在去 要包括内科、外科、风湿免疫、神经精神科等等，可以说是集各科的医师为一身。在以前地方上， 若是有一个医术超高的医师，那么他的家里可能看到人家送他的一块匾额，说什么“华佗在世”。假如耶稣在世，不很好吗？我们所有人的病痛，所有的伤口，无论是心灵里面的，或者是身体上面的痛苦，都能够靠他得痊愈，不就太好了吗？基督徒往往也会遇到我们当中身体有疾病、软弱的，需要求神的医治。每当我们听到弟兄姐妹他们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感到非常非常沉重，为他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心痛。我们也巴不得耶稣立刻就来医治他们，就如同他在世的时候那样的行的神迹。有时候未必能够如我们所愿，那个时候我们也会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神不医治他呢？怎么不让人的病得医治，让神的名得着荣耀？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那么究竟在神的眼中还有什么比这些事更重要的呢？我们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很多人想要去找他，但是他选择传神的道，因为他是为这事出来的，因为他知道那真正能够改变人生命的是神的话语。耶稣来还要帮助人看到不同的问题，那是影响人最深、最远、最严重的问题，是关于人生命的问题。简单的说，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再有神同在而产生的问题，也就是因为罪使我们失去了永生，失去了与神永远的和好的这样的关系，让我们跟神断绝开来。耶稣来是要翻转我们原本对生命的观念还有想法，要因着他的福音去得着那个全新而且更丰盛的生命。我想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原本都有不同的追求，有人追求财富，有人追求地位，有人追求美满的婚姻，有人追求和谐的家庭，这是更高一层次的自我实现。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他还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原本以为那些个我们所追求的事物可以帮助我们得到解脱或是得着释放，哎呀，我们心想，只要让我赚到100万那就值了，我就收手了，只要再让我拿到一个学位那我就成功了。但是那些个东西并不是耶稣所要我们看重的。凡是只要是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方式去得着的，都是极为短暂的。但是我们发现，往往我们还是很甘心情愿的为着那些很短浅的目标去卖命，将我们最好的时间精力都放在追逐那些事情上面。为什么会让我们造成这样的问题呢？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罪导致我们神之间很大的鸿沟，将人跟神那个原本能够双向沟通的道路给封闭了，沟通不良。那么耶稣来最重要的就是要重新开通这一个原本已经被封死了的道路，让我们的生命重新找到正确的意义。他是如何开通这条道路的呢？马太福音耶稣自己的话讲到，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神最终极的心意是要借着耶稣来到人世间去解决罪的问题，成为人与神之间这个罪永永远远的赎价。刚刚我们提到耶稣行了无数个神迹奇事，那是充分展现出神对世人的疼爱以及怜悯。他会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他人的需要，一点也不是为自己的好处。我们看到 就连他自己面对人的捉拿，定他要定他上十字架受死之前，他大可以显神迹，或者求神差大批的天使来营救他，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来到世上，他最终的目的需要完成的是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而死。这就关乎到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重点，就是神降为世人最重要最必须得完成的事，是因着他的死使世人能够被称为义，因他所流的血使所有有罪的能够被算为无罪。耶稣在世上曾经在不同的时间里头三次预告自己将会被杀、受害、受死。我想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为自己的死做出这样的宣告。希伯来书解释了耶稣的死，说到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那个是象征神与人相会、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说成了之后，这个布幔就裂开，由上而下裂开。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显明了神对我们所有罪人的爱，使我们的罪得以被洗净，能够被神赦免，被称为义，免去所有神的愤怒。同时他也让我们恢复了原本应该和神应有的关系，原本远离神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都得清净，让我们也能够坦然无惧的去到神施恩的宝座前，能够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些都是因着耶稣的死，他所留下的保险，能够对世上的罪人所能够带出来的改变。大家看到这两张图片，是过去一两年死掉的名人，应该是就是总统啊、总理，法国的希拉克以及老布希，分别在过去的一年、两年当中过世，国家是用非常隆重的丧礼、国葬为他们举行。那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在100年前这样隆重的丧礼所死的人，我们现在还记得有多少？谁的死到现在仍然被纪念了？200年前死了那些人又如何呢？300年前死了的那些人，到现在名字还被我们记着的又有多少？我们明白，名人的画作或者是伟人的格言，可能在他们死后继续被流传，但是却没有人会去为他们的死这样的一个事实去纪念。但是只有耶稣，他因着爱我们而死，而他的福音、他的死亡，到2000年后的今天，都还继续不断的被人传颂，而且深深影响着我们，不分种族、不分国界。没有地狱的限制。耶稣的死是真神为人而死。耶稣当他活着的时候，是让当时的人能够和道成肉身的神同在，而只有耶稣的死才能够让所有的人永永远远的与神同在。他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能够赦我们的罪，这样的恩典是最大的恩典，也是你我最需要的恩典，是能够使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恩典。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份恩典更胜于我们的病得医治，这样的恩典更胜于一切我们物质生活当中所能追求到的那种满足感。这份恩典不需要等你疾病复原，不需要等到你事业有成，或者是找到工作，或是等你成家立业才能够得到印证。 这样的一份恩典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成就了。无论你现在是面对到怎么样的挑战，承受到怎么样的痛苦，十字架上的耶稣都已经为你经历过。无论你现在受到怎么样的打击、创伤、苦毒，十字架上的耶稣都已经为你承担。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熄，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神为世人所预备的救恩。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关于耶稣的复活。耶稣降世有圣诞节，受死有受难日，大家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他，而且流传到现在。那么最重要的关键是因为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假如他没有从死里复活，关于他的出生，关于他的受死，根本不需要有人纪念。我们先要来看看关于他自己对他死后将会复活的预告。他每一次在提到他自己要受死的时候，都同样提到过他三日后会复活。我们很清楚，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一定会有面对死亡的那一天，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会复活。就算他自己说他会复活，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耶稣一样，如他所说的三天后真真实实的复活。那么除了耶稣，没有人能够办得到。那原本安放他的这个墓穴也只剩下那块裹尸布。他的复活就如罗马书所说的，他是以大能显现他是神的儿子，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所信的那一位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神。他不但在世的时候能行神迹，医病赶鬼，让人从死里复活，他自己在死后三天也能够真真实实的复活。他曾经说到，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有权柄取回来，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样的话除了神能够说到做到，还有谁能够说到做到呢？耶稣复活之后曾经多次显现给门徒看，显现给当时的妇女，显现给跟随他的门徒，还有显现给当时所有的人看。使徒行传还说到，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传说神国的事。一直到2000年后的今天，所有相信的耶稣人都必须相信他真真实实的复活，一点也不假。因着耶稣的复活，他就代表了他能够胜过那个罪所衍生出来的死，也代表着凡是相信他的人都能够从神而生。而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为罪人的死，但是却有能够战胜死亡权势的主，这样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因着耶稣的名来胜过一切的挑战，胜过这世界。同时他也让我们知道，因着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他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永活的盼望。这张图时常在受浸的时候大家能够看到，我们会一同读这段经文。我们借着浸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浸礼象征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让旧的我和耶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新的我像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满有新生的样式，让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我们每一个人原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时不时会有所挣扎，而最终要面对的是一个必死的结局，罪所带来的。而当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开始有了那位永活的神与我们同在，有这位复活的主与我们同活， 神的话告诉我们，他总不撇弃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因着完全信靠耶稣，让他做主，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之后，当我们再面对人生当中的挫折、黑暗或是沮丧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是从神那里，是有神所赐一个全新的生命，是有神同在，有神陪伴在我们身旁那样全新不同的处境。虽然我们还是会面对到挣扎，但是我们确实已经站在一个必然得胜的基础之上，那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结局。我们已经知道过去曾经在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一切还没有结束，因为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除了预告自己的死、自己的复活，同样他也多次预先告知世人他将会再来。面对门徒，他是这么说的：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而面对要让他被钉十字架的人，耶稣同样也说到过：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降着天上的云降临。在使徒行传，当耶稣从众人眼前升天之后，有神的使者向着大家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圣经里面有多处的经文，无论是耶稣自己所说的话，或者是圣灵借着新约书信的作者所记载流传下来的，都明确地告诉我们，主耶稣会有再来的一天，这是我们十分确定有把握的事情。而当耶稣按着他的话，按着他的应许再来的时候，就是代表着他要实行最后的审判，要将信他的人、不信的人给分别出来，免于第二次的死。当他再次显现的时候，就不再是为了担当人的罪而来，而是要向那些警醒等候他的人来完成耶稣拯救的计划，使所有被称为神儿女的人都能够在神永恒的国度当中恢复那个荣耀的身体，恢复我们对神永恒的敬拜。主的再来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去猜测他到底哪时候再来，是不是明天，是不是后天，是不是明年，是不是后年，那一切只是无意的空谈。因为连耶稣他自己也说，关于神再来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耶稣的再来对我们所有的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应当要注意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活好，预备他的再来。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么面对耶稣的再来，你是在行神眼中为善的事，或者是在神眼中为恶的事呢？你有多少把握可以在那位全善的神面前说，我从不曾犯错？你真的准备好了吗？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因着主要再来，我们更应该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切实相爱，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彼此服侍。让我们都一起来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好让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个感到惭愧会蒙羞的人。如同这边的经文说到，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做，好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对你一生，无论是之前所做的以及将来会做的，是否有足够的把握去坦然地面对一位按公义施行审判的神呢？ 你会不会对于你未来最终的结局感到忧心呢？我们现在的人在北美，本来很多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但是因着耶稣，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一个同样的盼望，那是一个同样的去处，就是圣经形容那个更美的家乡，那会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在启示录当中是用新天新地来形容，那是一个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疼痛的地方，那样一个地方会是你所盼望的去处吗？我们现在身处在疫情的危机当中，眼看着似乎又要再一次提升警戒，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因着疫情受到波及，好像原本以为我们可以待在哪里就更安全一点的，但是看到这个疫情的情况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相信现在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盼望这个世界哪一天才能够不会再受到 COVID 的影响，你心里若是会对那一天的 来到有盼望，那么同样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一个新天新地同样也可以成为你的盼望，那是每一个信靠耶稣接受耶稣救恩跟随耶稣脚踪的人最终最美好的归宿。耶稣基督是神对世人的恩赐，我们看到最近的新闻提到疫苗的开发，我们好像以为哇，这疫苗来了，救星到了，终于经过好多的临床测试，好不容易给开发出来了，大家可以松一口气。但是我们也知道，科学的数字显示，它的这个有效率呢是94%或95%。那我们真的能够完全的放心吗？我们到底要在这样的恐惧，要在这样的阴影下多长的时间呢？主耶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那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100%保证，因为它是神为你我预备的，必然得到神的保证，让我们不用去担心，也不用去害怕。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其实罪人有另外一条通路是通往永生的道路，你愿意相信耶稣是神因着爱所赏赐给我们罪人最大的恩典，用信心去接受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可以借着祷告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那么神的灵会一同保守你这样的心，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永远享受在神的同在以及在主耶稣基督里。你若是愿意决志信主，你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个这样的祷告，向天父说，我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感谢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了罪的赎价，并且他从死里复活，赐给我新的生命，我要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并且立志跟随耶稣活出丰盛的生命。最后奉耶稣的名祷告，愿神赐福给大家。最后请大家与我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一起回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特别要将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都带到你的面前，愿主你自己亲自向他们说话，也求圣灵亲自来在他们心里做工，让他们能够愿意口里认耶稣为主，并且心里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好让我们大家一同来期盼救主的再来，并且在永恒当中永远有神的同在，蒙主的保守。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